我们上一次接着上一次的讲，对吧？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还记得上周，主要讲了什么？OK 吗？温度还好吗？
嗯，挺好。
行为到内心，思想、言语、行为。
思想、言语、行为。
囊括了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内核，是谁？是谁说的？是最早是那个阿拉奎纳说的，然后下面就跟了一个，洛轩帮我们整理的近前那个什么的演变，就是从。以前是从教会到家庭到个人，现在是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一个进程的一个演变。还有一个就是讲就是对比的两个恩典教义的不同的信号，信心就是信号。
还有很重要的事儿是上次讲了称义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里面说一切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都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那么我们怎么样有信心说我们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对不对？那个我们的信心的来源就在于基督的义是我们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上一次停到了第五节，对吧？我们今天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看能不能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结束，好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开声来读这个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读和合本，好吧 ？OK， 那我们就开始从第六节读到第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我们停在这里，那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你的灵来亲自的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来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求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借着你的话因为他就是在永恒当中的道，也求你叫我们能够不断的更加的信靠他。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他的名，阿们。 OK， 其实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呢应该是属于上面第二到第五节的所以我们上一次没有把它讲完，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连贯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整个的这个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是一个大块儿，对吧？它讲到的是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再属于亚当里面的旧创造，而是属于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那他用了很多这种反义词，那在这里面他用的这个反义词呢是光和暗，对吧？这个 来，欢迎欢迎。
对，那个介绍，这是 Amy， 对
Amy， 嗨 ，OK，
学生家长，
嗨，你好你好你好，
对，
嗨你好你好。可以，那里面有两个位置，可以。
我其实就应该捧场到这
边，要不你坐这儿也可以。
这个是助教位，
你不能。助教，我这儿有，我这儿这个椅子可以拿过去，反正我也不用。好 ，OK， 那好吧，我还是留着吧，留着我自己去。OK， 所以回到第六节，看到保罗在前面从第三节开始，他开始用这个命令式来开始说话，对吧？我们之前讲过，陈述式、命令式的区别。那在这里面，前面他说，他用这个三个词来概括这个。在旧的亚当里面的这个黑暗的这样的这个暗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他用的是这个在性上的不道德，对吧？淫乱、不洁和贪心啊，但是他在这里面不是把这一切都是都囊括了，他只不过是提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体现呢。什么是旧创造的黑暗，当你提到旧创造里面的黑暗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那保罗在里面首先想到的是，首先第一个是淫乱，然后是不洁，然后是贪心，对吧？那这几个词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背景的。首先你们要记得，保罗这卷书是写给谁的？写给以弗所，对吧？以弗所这个地方，像我。你们还记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这个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简介的时候，介绍这个整个书信的大的背景的时候，还记得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弗所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是。闻名遐迩，对吧？只要你是生活在古代世界的，你绝对知道这个地方，就有点像这个今天，你提到这个中国，你就一定会想到万里长城，对吧？你提到这个埃及，就一定会想到金字塔。如果你一提到以弗所的话，你一定会想到一个事情，
亚底米女神庙，
对 ，Artemis Temple， 对吧？在以弗所。这个这叫什么？雅迪米女神，这个女神的神庙呢，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就相当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金字塔等等等等的，是这个是属于一个档次的，对吧？那雅迪米女神的神庙在以弗所，整个以弗所的经济、政治、社会、这个文化都围绕着这个雅迪米女神庙来营造的。那敬拜雅迪米女神的这种仪式呢，首先雅迪米女神是一个什么女神，对吧？她是保佑什么的？这个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还记得雅迪米女神长成什么样吗？如果你可以上网搜一搜雅迪米女神，她的英文名字叫 Artemis。那可能中文可以翻译成雅迪米，我用简体字啊，不好意思，我不会写繁体字。雅迪米，那你搜她的图片，你会看到她是一个女神像，然后大概头在这里，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身体，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它这儿挂了很多圆圈，是这样子的， 对，这些不是女性的胸部。雅典米女神，她是保佑生育的。她为什么雅典米女神是保佑生育的这个神，在古代世界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会甚至会被建成七大奇迹之一，她的神庙会建成七大奇迹之一，这涉及到了古代世界的生育的死亡率。在古代世界，生育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尼罗河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这个文明。那当时的女性，在第一世纪的女性的平均寿命是多长？有没有人敢猜一猜？还有什么其他答案吗？
20。
如果你能活到30多岁的话，你可以当奶奶。所以30岁大概是平均女性的寿命的极限。如果你活到，在当时女性结婚是什么年龄？大概你们猜一下。对，14岁。也就是当你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证明你可以结婚了。所以在这之前的话呢，一般的话你会许下娃娃亲，对吧？你从来没有见过人，然后在这个整个的你十几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等待着准备你可以结婚的那一刻，然后等到你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就代表了你可以结婚了。然后基本上你会在结婚之后，也就是在你15岁或者16岁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的话，就生完孩子你还活着的话，那接下来你的孩子到了15、16的时候，你会当奶奶，就是大概当爷、当姥姥或者当奶奶，这个年龄。所以，为什么在第一世纪或者在古代世界，女性的这个生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呢？是因为在古代世界的女性或者整个的人类社会的饮食结构的问题，其中不光包括他们的饮用水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自来水的系统，就可以直接接起来喝，这种水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在古代没有这种杀菌的这种的过程，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的细菌和病毒是通过饮用水来进入到人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古代的饮食结构是，非常缺乏含铁的食物，所以这就导致了，女性的贫血，所以生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包括经期也是可能会导致女性死亡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例子。如果你去到这种中东，这个以弗所这个当地，它有这个考古的这些基地，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有这个碑文，对吧？就是有这个墓碑，这个墓碑上呢，你会经常发现母亲的名字，母亲和孩子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某某某，某某某女性，对吧？然后她的孩子，他们葬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大出血所以导致了母亲失去生命，孩子也没有保住，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雅典米女神作为一个保佑生育的女神，在古代世界是非常受人追捧的。那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人们会去追捧这样的一位女神，对吧？可能我们想到的就会想，但是在以弗所，雅典米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的人，当时整个的地中海地区，整个罗马帝国所有的人，各地的人都会跑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来拜这个雅典米女神，来保佑她的孩子生育的健康。那敬拜雅典米女神的这个仪式呢，其中就包括了一些 这个我们叫做宦官和这个处女啊，而且在这个敬拜仪式当中，他们会有一些这个模仿这种男女的这种的一些的动作，所以在以弗所，当保罗想到这些在亚当里面旧创造的这种黑暗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淫秽、不洁、贪心。那这是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世纪的在以弗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在，所以你要想到整个一个以弗所城的人民，他们是靠这个神庙来吃饭的，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一座城里面的人啊，他们的做的生意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啊。所以保罗当时写给他们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特别关注的是这方面的问题。那然后他说呢，他接下来说，你们现在既然已经信了基督了，你们就不属于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旧的创造，你们属于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旧的世界要过去，这一切的甚至你还记得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妇女在圣洁和这个在圣洁上有无瑕疵的话，她会在生产上得救。所以你记得提摩太是在哪里做牧师，保罗把他派到哪里去做牧师，就把他派到以弗所。所以保罗的那句话是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世纪大的背景，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如果你去拜雅典米女神，你在生产上才会得救，你才会在生育上被保护。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不是雅典米女神在保护你，而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他要求你过一个是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过一个这样的这样的生活，你才会在这个生产上被保守。所以有这样一个大背景。那然后他第六节讲了很多这种第一世纪的背景的东西，但是回到第六节，你看第六节说什么，他说不要被人的虚浮的话欺哄了，不要被这种虚浮的话欺哄了，因为行这些事的人呢，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他们身上啊。那什么这个虚浮的话是什么？这虚浮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就算是你现在信了基督，你也可以继续过像你周围的人那样的生活一样，像那些去拜雅典米女神的那些人一样，没有关系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那这是这些虚浮的话啊。但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欺哄。还记得代表这个旧创造的一个特点的是虚假，是假。那这个旧创造里面的这个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去告诉你真理，而是去欺骗你，而去给你一个假的一种安全感。那在这里面保罗实际上是在挑战的一种的错误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叫做反律主义 antinomianism， 对吧？那 antinomianism 不是叫反律主义，说的是什么事呢？我要找一个东西把它擦一下。Antinomianism 从这个字你看 anti 对吧，是反对的意思。 no 这个 nomian nomos 是谢谢是这个是律法的意思对吧，所以Antinomian 就是叫做反律主义。那 Antinomian 的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如果你宣告你相信基督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生活当中，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反律主义，做最核心要讲的事情，那反律主义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对吧？像在像路德所在的时代，反律主义的一个形式就是，他的一个同事，说这个十诫不能够挂在教会里面，十诫律法是属于这个叫这个世俗的政府，他们来处理律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讲律法，所以当时路德写了一封，叫做 against antinomians， 对吧？就是反对反律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主要反对人，这是一种形式。那到后期的英格兰，在英国的这些在西敏大会都举行召开的时候，当时也有一种类型的反律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反律主义的核心就是你的信仰的宣告和你的生活是可以不匹配的，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个是一个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常见的一种的错误的思想。在教会里面说是我是相信基督的，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的生活依旧活在这个旧创造的黑暗里面，我依旧是我的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程度，但是说是你的生活的用什么样的主线去描绘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一个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一个过着一个污秽的生活？你的生活里面是充满了，你是很严肃的用真理，用顺服真理的方式去生活，还是去用欺骗的方式生活？你的生活是一个慷慨的生活，是一个为了他人着想的生活，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是一个贪心的生活？当你的邻居看到你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你？当你的家人去向别人描述你的生活的时候，他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反律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永远会有那么一批人在教会里面会说，就算是你宣告相信基督，你也可以过一个活像其他人一样生活，没有关系的。那反律主义的另一个反面是什么？律法主义，对吧？律法主义 ，nomism， 对吧？反 antinomianism 反面是 nomism 或者是 legalism。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说的是什么？律法主义说的是你的救恩，或者是一部分来讲，或者是从整个来讲，要基于你的生活，基于你的行为，基于你到底过的圣洁生活是什么样的，对吧？那这两个安这反律和律法主义都不是宗教改革正统的福音观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观念。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真正的福音讲的是什么？你的救恩是完全基于耶稣基督的义，而你获得耶稣基督的义的唯一的方式是靠着信靠他，你倚靠他，你信任他，相信他，相信他为你成就了上帝一切的要求，这样你被称义，这样你白白的得到救恩。但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必须会结出成圣的果子。所以 所以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成圣，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而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子。啊，这是一个次序问题。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面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必须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然后上帝会接纳你。保罗的命令是永远是在他的陈述式之后，对吧？现在我们在讲陈述式，对吧？保罗的命令是 imperative， 永远是在他的陈述式之后。你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你们已经是属于新的创造了，你们已经是属于光明的子女了，所以你们要结出这样的果子，而不是反过来，你们要努力努力这样做这样做，然后你们才有可能成为光明的子女，然后你们才有可能进入到新的创造。保罗从来没有这样去陈述他的论证。那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词被用有点被乱用了。今天很多律法主义者会称这些真正持守福音的人，把他们称为反律主义者。这个是一个今天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像。Lloyd Jones 对吧？你今天提到这个仲马田，仲马田是英国的，在 Westminster Abbey 的这个传道人，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神学家啊，他曾经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从来没有人把你当作是一个反律主义者的话。”如果你讲了一辈子道，讲了一辈子福音，从来没有人指控你是反律主义者，那很有可能你没有真正传过福音。他说这句话实际上就表明，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反律主义者，还有很多律法主义者。对，当律法主义者听到你说你们是唯独靠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义而被称义的时候，被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在宣讲反律主义，你是在说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是在说我们可以随便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甚至你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人会说。哦，路德宗是这个说这个唯独因信称义的，路德宗都是反律主义者，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那你要把整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大的支派都说成反律主义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路德并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我拿出来这本书是他的简选版的加拉太书的注释，很多人把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拿来当作是说他是反律主义者，对吧？因为他在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非常强调律法跟福音的区别，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陈述式跟命令式的区别，简单的回顾一下什么是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律法是什么？命令。律法的用一个最简洁的方式来概括律法说的是什么？怎么说？你们要如此行，对吧？你们要这样做，如此行就可以活着。这就是律法的总结，对吧？那福音的总结是什么？福音的总结是 律法所要求的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成了。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总结。那加拉太书是一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信。保罗把加拉太书称为他的，他说这是我的 Catherine。保罗称加拉太书是他老婆。他用他的老婆的名字来命名加拉太书，他说这是我的 Catherine。然后呢，他非常不喜欢雅各书，对吧？因为雅各书里面有一些很难解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就简单节选了一小段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里面他说的。你们可以听出来，路德他不是一个法律主义者。路德这样说，他说 The apostle excludes all slothfulness and idleness. These people who say, if faith justifies us without works, then let us do nothing, but let us only believe and do what we like. Paul says otherwise.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only faith justifies, here he is speaking about faith in another respect, namely, that after it has justified, it is not idle, but occupied and exercised, working through love. 所以保罗在里面说什么？保罗在里面说，没错，唯独信心能够使我们称义。但是呢，当信心使我们称义了之后，这个信心不是懒惰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不断在运作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借着我们的爱心来运作的。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保罗没有说行为一无是处，保罗是在说我们对我们的行为的信靠一无是处，对吧？就是对吧，行为本身不是什么都不是，对吧？好的行为是有益处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我们不能信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上，否则的话基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所以如果你也有一天听到有人说路德是反律主义者，请打叉，对吧？请拒绝。OK， 那第七节他接下来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对吧？不要与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这不是说我们不能跟非信徒出去吃饭，对吧？不是说我们不能和他们一起去度假，或者说我们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甚至我们反而应该更加的去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去更加的与我们的非信徒的邻舍们、家人们、朋友们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共享的这样的生活啊。他所说的是我们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对吧？那这就整个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同谋论，是吧？就在什么程度上你是不与非信，就是不与其他人的罪有份，对吧？但是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找工作，去一个药店找工作，去这个 Walgreens 找工作。Walgreens 里面，你是可以买到这个一些药品。是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买到一些这个现在合法的毒品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说你要去应聘在这个 Walgreens 的去工作的话，你是不是会不会在他们的这些罪上有份等等等等，这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学里面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一 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去展开去说它。好，我们终于可以来到第八节了。汉保罗第八节怎么说？为什么你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你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从前你们是在黑暗里的，但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所以你们行事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你们从前是在黑暗里的，或者这里面原文其实说的更直接，从前你们就是黑暗，它是指的 you are darkness， 不是说 you are in the darkness， 它说的是 you are darkness， 你们本身就是黑暗本身，那现在你们成为了光。那这样说其实就是在说一个非常非常血淋淋的事实，就是教会不是艺人俱乐部，教会不是一群艺人所组成的俱乐部，好像这群人要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公义，更加的圣洁，不是这样的，教会是罪人的俱乐部。教会是一群曾经是黑暗的人的这样的俱乐部，但是呢，教会是一群蒙怜悯的罪人的俱乐部。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抱着一个从上到下俯视这样的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去面对世界，我们实际上是更加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面前，劝这个世界来救光明，因为我们曾经也在黑暗当中，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姿态。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你们在主里面成了光明，成了光。那我们成了光，谁才是真正的光？记得这个约翰是吧，他是真光对吧，他来到世界上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是真正的光，耶稣来了之后照亮了我们，我们信靠他之后我们也成了光，我们反射耶稣的光，所以我们是光的子女对吧， Children of Light。 然后呢， Children of Light 这个光明的子女，那光明就结出果子来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善行是所结的果子，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果子的概念 Fruit对吧， fruit 对应的是什么？什么不是 fruit？ 根不是 fruit 对吧，我们的善行是 fruit， 是果子，而不是根。然后在这里面说，我们所结的果子是良善、公义、诚实，这基本上对应了他上面所说的污秽淫乱污秽和贪婪。然后他的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怎么查验主所喜悦的事？今天主喜悦我穿一件蓝色的衬衫，今天主喜悦我吃牛肉而不吃鸡肉，今天主所喜悦我开门左转还是右转，今天很多人把主的旨意想象成这些事情对吧，什么是上帝给我的旨意，什么是上帝喜悦我今天做的事情，我今天是喝特浓的意式咖啡 还是喝美式的大杯咖啡？我今天是穿红色的衣服还是蓝色衣服？这个人是不是主所给我的配偶？还是那个人？所以今天基督徒们都是为了就把上帝的旨意想象成这种你永远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上帝的永恒的预旨，对不对？就是上帝的隐藏的旨意，或者我们可以说 hidden。 上帝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今天是预定你往左转还是往右转，直到那个时刻发生了之后，你就知道，哦，上帝在永恒当中原来预定我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怎么祷告你都不会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隐藏的旨意，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不会告诉你的。那你说我怎么查验主所喜悦的呢？那你就要看他什么是他启示出来的，什么是他显明的，什么是他已经白白的告诉你的，明明白白告诉你的，什么是我所喜悦的。你看保罗每次说我在 他把这句话放在这儿，他说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他不是说你去探求上帝隐藏的奥秘，而是说上帝喜悦的事情已经显明给你了，已经在他的话语当中显明给你了，就是你们不要去像旧的世界的黑暗那样活在这样的这个旧的世界当中，像这些淫乱污秽贪婪的事情，这是主所不喜悦的，这是他已经显明的。什么是他喜悦的？就是诚实、良善、公义、圣洁，对吧？这个是他所喜悦的，这是他已经显明出来的。所以你怎么查验主的旨意？就是去读他的话语，就是去按照他所显明的这样的旨意去生活，这就是查验主的旨意了，而不是去探求那些上帝没有显明的事情。然后他十一节实际上解释了第十节什么是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就是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不要和他们一起去做就对了。今天你穿红衣服也好，穿蓝衣服也好，都是一样的。今天你出门往左拐往右拐都可以。你今天为宝宝这个 Oatmeal 和或者是为他这个其他的米糊糊都可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吧？这个不会招下上帝的愤怒的吧？你今天怎么没有按照我的旨意为他 Oatmeal， 把上帝咔一个雷劈下来的？不会的。
他们会有些说，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在清晨听主的话，
对，
他们这种偶尔你会有一种灵光一现的。
对，
这种像抖机灵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
这种是属于什么
的？这种是就是他们可能时差没有跟主调的一起去，就是是吧？可能这个那个时候等到白天的时候，可能上帝就去睡觉了，对吧？你再问他，他就不告诉你了，对吗？这个就是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一种的倾向，就是。一定要是我跟耶稣亲密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对吧？什么人也没有，然后耶稣告诉我了一个他谁也没有告诉的事情，只有我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知道这件事情比较好。因为上帝的旨意已经非常明显的完全启示在他的话语当中。你怎样去生活，你不需要早上起来那么早才能知道，因为只要你读他的话，他是很公平的告诉所有的人。当然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去操练这种的属灵的修炼，属灵的操练，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一些更特殊的启示，更特殊的上帝显明的心意，那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的知识，上帝都 完完全全的显明给我们。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些暧昧无意的事情，这无意就是指的是不结果子的事情，对吧？他说光明是结果子的，那黑暗是不结果子的啊，不要与这些人一同行，反而要责备这些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说那个，说到怎么去翻译这个这个第四章的第26节，对吧？生气却不要犯罪那块儿，对吧？在整个这个 context， 这整个上下文，保罗所讲的是，当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些不公义或者是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发怒，对吧？你要生气，你要去指出来责备他们，对吧？所以这里面跟这个上下文连起来了，你要去责备。那责备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光照的意思啊，很有意思的。其实保罗在这里面用的这个词，责备的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和光照这个词是一个词。你要光照他，那意思就是你要责备他。那这个责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这个天天就是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然后天天指着他鼻子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对吧？天天就是每天拿着放大镜去找别人身上的这些错误啊，当然不是了，对吧？那他这里面的责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的责备，如果我们看到他这里面说的是用光去照的这样的意思的话，我们就能看出来谁是光。我们之前说过了，耶稣是真正的光，对不对？所以去光照他们，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去用福音的光去照他们，来显明他们的黑暗。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要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去责备去责备的时候，不是我们以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更有道德，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指教他们啊，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还是反回过来，我们从前也是在黑暗当中，我们是以一个俯就谦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劝。我觉得这个劝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对吧？我们对待非信徒的态度是一个劝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吧？像保罗说，我劝你们，我替基督劝你们与神和好，是那种跪下来恳求你离开黑暗来救光明吧，因为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新译本翻译是不要参与暧昧无意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来，
揭露出来，对吧？就是这个一样的，就是责备揭露。但是这个词翻译的时候，如果这么翻译的话，这个很强啊，这个感这个
Exposed.
对 expose 是对，但是这个 expose 更像是光照，对吧？因为它的原文的那个词是用光照的意思。那结合上下文，光说的是什么？光说的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然这里面包括为责备他们的罪，对吧？但是不是你每次责备人都会听的，对不对？箴言书说什么？责备不要责备愚妄人，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责备愚妄人他反而会恨你。但是说倒要责备聪明人，要责备有智慧的人，因为当你责备有智慧的人的时候，他会感谢你，他会得到智慧。所以责备也是有技巧的，对吧？然后12节说，因为他们在 在这个暗中所行的提起来也是可耻，这就回到涉及到整个保罗在谈的第一世纪他们这个在神庙里面的这些一些这个宗教活动的一些的事情。那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第十三节，因为被显明出来的就是光。这节应该这么翻译，因为被显明出来的就是光，是不是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
因为一切显露出来就是一切被显露出来的就是光，这里面是一个被动，被显露出来的是光。这里面他在说什么呢？这里面实际上他在说的是教会的宣教。我们曾经是黑暗，但如今被那个真光照耀了之后，我们就变成光了。然后呢，我们再用我们自己变成光了之后，我们再去照别人，然后把他们显露出来，或者是把他们显明出来，于是他们也变成光了。因为一切被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实际上是讲的是宣教。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旧约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圣洁的，或者你是被归为圣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祭司，那你如果你碰了一个不洁净的东西，比如说你碰了尸体，你会怎么样？你会变成不洁净，对不对？如果你本身是洁净的，你碰了一个尸体，按照摩西律法，你变成不洁净的了。所以不洁净的力量要比洁净的力量更大，对不对？因为不洁净可以 take over， 对吧？它可以把你污染了。但是到了新约，你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洁净的，是圣洁的，他可以去摸瞎子，他可以去摸被鬼附的，他可以去摸这些这个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他可以去摸这些人，但是他没有变得不洁净，他反而洁净了那些本来不洁净的。所以你看到当耶稣来了之后，洁净的、圣洁的、光明的开始可以take over 那些不洁净的，所以整个的一个反转。所以在这里面，当保罗说，如果你们被耶稣的光照了，你们变成了光。他照到黑暗里面，他自己本身没有被黑暗吞灭，他反而把黑暗变成光，然后接下来他的这个光可以不断的往外继续的扩散，然后只等到最后新的创造完全的到来。所以这是只有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能够开始的宣教的事工，在旧约时代没有办法这样宣教的。在旧约的时代，你要去宣教的话，你马上就变成不洁净了，你是被不洁净包围着的，对不对？只要碰一下你就不洁净了，对不对？然后马上回去要洗，马上回去要献一只祭，对吧？好把自己洁净。但是耶稣来了之后，整个教会的宣教是完全的逆转。然后第十四节，接下来他引用的这句话，非常的 puzzle， 对吧？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引用的这句话。他说：“所以主这样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光要光照你了。”这听起来好像是引用旧约里面的一节经文，对吧？但是就是给你悬赏多少钱你也找不着这些经文到底在哪儿。这保罗这句话引起了很多很多圣经学者的这个讨论，他们在说保罗这里面到底引用的是哪节旧约，对吧？找不到啊，没有一个针对的这样的一个引用。那这是保罗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注意看他前面说的是所以，他没有说因为。啊，你看到他的讨论的这个逻辑了吗？他前面先说，他前面先论述了，对吧？从十二节开始说，啊，因为他们暗昧，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一颗似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因为一切显明能显明的就是光。然后他说，所以主说，他没有说因为主说。如果正常的话，如果你要引用一个旧约来证明你所说的是符合圣经的，你应该会说因为，对吧？因为主这样说，所以我前面说的是对的。但他在这里面没有说因为，这是保罗引用旧约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他不是在用旧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是在说，我告诉你们的这件事情为基础，所以旧约这样说了。对，他是用他所说的来证明旧约说的是对的，他不是反过来。因为我们之前经常会想这个预表 typology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旧约这件事儿是真的，所以 typology 到新约这件事儿也是真的。先是旧约是真的，然后新约是真的，对吧？但是保罗引用旧约的时候很少这样说，保罗引用旧约的时候经常说的是他所说的是真的，所以旧约这样说是真的，所以旧约是这样的。而且他有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的旧约的这些直接的引用把它改掉。为什么？不是说保罗在这里面在随意的篡改圣经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他是以新约的使徒的身份，他在宣告上帝新的启示。那上帝新的启示会光照我们明白上帝旧的启示到底里面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在之前我们提到了一个保罗在当时引用这个诗篇里面保罗改了一个字，对吧？保罗说他升上高天之后掳掠仇敌，对吧？然后他把礼物降给他的分发给他的这个教会。但是如果你读诗篇的原文，他是说他是这些万国把礼物送给这个升天的这个耶和华，对吧？那但是保罗在那里面把那个动词改掉，他说升天的耶稣把礼物发给下来给他们。所以他实际上是在用新的启示的这个现实来读回到旧约，告诉你，哦，旧约那里面指的那个旧约的诗篇里面那位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是把整个的诗篇的那个整个的大的主题浓缩在一句话里面。如果你读那个诗篇读到最后是耶和华把他的礼物赐给他的百姓，对吧？把他的战利品赐给百姓。所以同样的，保罗在这里面也是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26章，那里面你能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引用以赛亚书的一些的经文是在他的脑子里面。以赛亚书26章第19节，你们说，你们这些死人要复活，这些尸体要兴起，睡在尘埃里的人啊，要醒来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这以赛亚在里面说的是什么？是最后的复活，最后的末日的审判。那保罗在这里面提复活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到前面说到宣教，因为基督的真光来了，所以照亮了黑暗里面的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的黑暗变成光明，然后这个光明再去照其他的光，然后都变成光明，这是宣教。那保罗在这里面引用以赛亚书提的是复活，对吧？这里面讲的是复活，有什么关联？ 我们等到的是末后 末日的最后的身体复活，对不对？但在今天，其实教会的宣教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使人重生，对不对？当你宣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当这个黑暗变成光的那个改变，实际上就是重生，对不对？圣灵的工作使一个人从死里面，从灵性的死亡状态复活，所以重生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复活，就是以赛亚所讲的复活。这些枯骨最后会从尘埃当中醒来，就像看这个恐怖电影一样的，像看这个什么这个玄幻电影一样，这些一个一个的尸骨从地上站起来，然后开始有生命气息，开始长肉，开始变成复活了，变成一个人。这个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我们相信耶稣，信主之后的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就是像一堆骸骨，最后复活成为一个人这样的改变，是只有圣灵、上帝的灵才能够做到的。是吗？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样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救赎还没有结束，对吧？我们虽然灵性上像枯骨一样复活了，我们的灵魂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最后等到的是真正的身体复活，对不对？我们最后等到的是像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有真正的身体，那个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新天新地的到来，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带来整个新的创造，我们将住在那个新的创造里面，有真实的身体。我们最后信的不是就是灵魂上天堂，然后带个小翅膀，对吧？飞来飞去的，在这个云朵中间，对吧？像天神，不是那个，不是基督教的最后的救恩的终结的点。我们最后所盼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活在这个地上，活在新天新地上，对吧？我们不会长翅膀，我们也不会瞬间转移，我们也不会变成，这个像这个魂一样的这样的存在，不是的，那个不是人，那个是魂，对吧？我们最后还是人，有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那个是我们的盼望。甚至比那个更荣耀，也就是亚当当时的状态，我们要比亚当当时的状态要是亚当如果遵行上帝的话语之后会达到的荣耀的状态。对，我们不仅仅是回到伊甸园，对，我们不仅仅是回到伊甸园，我们是回到了伊甸园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如果亚当顺服上帝的话，他会进入到一个荣耀的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存有当中，但是他失败了，没有。但是耶稣带我们到的不仅仅是回到伊甸园，而是带我们回到伊甸园本来应该变成的新天新地。 OK，
就是有没有就是更详细的，就是解读和文章，就是专门讲保罗引用就是这个概念，
有一本书叫做对，有一本是叫做 Commentary of New Testament's Use of Old Testament， 对，就是 Commentary 一册 Commentary of New Testament's Use of Old Testament。
Bill
和 Carson 编那本，这里面就是他倒不会给你解释为什么了，他不会像我这样给你解释为什么，但是他是会把所有的在某一个引用上面所有的学者的 这些文章都给你 集中在那儿，然后他会有一些讨论。对对，这不过这个还蛮有用处的，我觉得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像旧约西约一样，旧约的时候往往是浓缩了这个整段经文的意思，它不是一句，它不是只引用一句，它不会就是只用这句，像保罗这里，它不是只引用以赛亚书那一句，而是把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浓缩起来说，这就是旧约说的。就两种字，很多尤其很多西约，它不像我们都是一定要一字一字一句很精准的引用，而是它往往是就是把很多经文浓缩起来，然后他自己总结，就是用新的启示的光亮来看旧约到底要说什么，然后把总结出来，变成新的启示的。
对，因为他们当时的人啊，不像咱们能有这么一本圣经随时带着，对吧？你记得保罗当时说跟那个是提摩太吗？说什么等你来的时候把我那些羊皮卷都给我带过来吧。所以他们圣经平时不是这么随便揣在身上的，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全都记在脑子里。你也会很惊讶古代的人的记忆力有多好，他们有的时候能把整本旧约全部记下来，背在脑子里，一个字不差。所以他其实他没事走路的时候，你说保罗当时 travel 对吧，这个宣教之旅跑那么老远对吧，全凭两双脚对吧，要不就是坐船，一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你说他没事在船上都干嘛，就是脑子里面过他记下来的背下来的这些经文，说其实一直到很晚很晚，到印刷技术出来之前，那是人们当时生活的状态。你这辈子可能就读一本书，然后你翻来覆去就是背着一本书，甚至马丁路德当时，当他说他终于发现福音的奥秘，从罗马书第三章21节发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他，然后你看他的那个回忆录，他说我迅速的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所有的圣经的经文，然后我突然都明白了。你说他没有说哎。快去把圣经拿过来，我一节一节查一下看都是怎么样，没有，他说我迅速的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整个的圣经，我突然都明白了。所以那个是当时的人的对圣经的熟悉的程度，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他写下来，他不是就是抓一节经文，他就是整个一卷书，他就用一句话就概括下来了。